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安全官员说，黎巴嫩军方已经拘留了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的一名妻子和一个孩子。官员们说，这名女子和孩子被关在黎巴嫩国防部并受到询问。他们大约十天前在黎巴嫩靠近叙利亚边界一带被扣留，当时他们持伪造身份证。黎巴嫩使者报报道说，军方在与外国情报机构的协调下扣留了这两个人。伊斯兰国组织还没有对此作出回应。巴格达迪自2010年以来领导伊斯兰国组织，该组织已经夺取叙利亚东部和伊拉克北部的大片地区。美国已经宣布他是全球恐怖分子，并为捉拿他悬赏1000万美元。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呼吁提前举行选举。之前由于一系列政策分歧，他将两名重要的内阁成员撤职。内塔尼亚胡撤掉的两人是财政部长拉皮德和司法部长利尼夫。他说他们两人严厉批评他的联合政府。拉皮德和尼利夫在一些问题上与内塔尼亚胡有分歧，其中包括内塔尼亚胡支持的一项将宣布以色列是犹太民族国家的富有争议的议案。批评人士说，这一提案将不再承认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这将破坏以色列的民主性，并将以色列人口中 20% 的阿拉伯人进一步边缘化。以色列国内分歧还集中在明年预算、税收政策以及生活高费用等问题。北约各国外长宣布对乌克兰军方提供新的支持，同时就他们所说的俄罗斯给乌克兰造成持续的和故意的不稳定局势，对俄罗斯提出谴责。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在布鲁塞尔的一次外长会议上说，俄罗斯的行为不仅破坏了乌克兰的安全，也给整个欧洲和大西洋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带来严重影响。这位北约负责人宣布，已承诺的四项信托基金现在开始运作，为乌克兰在军事后勤、指挥控制、网络防御以及对退役士兵进行再培训提供帮助。他们还宣布了一项用于帮助乌克兰伤兵复员的新基金。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说，他们认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就是导致艾滋病的 HIV 病毒，可能正转变为更温和的、传染性和致命性都降低了的形式。有关专家这个星期宣布了对博茨瓦纳和南非的2000名艾滋病毒女性感染者进行对比的研究结果。这两个国家是受艾滋病影响最大的国家。他们的研究显示，博茨瓦纳的艾滋病毒与南非的相比已经失去了一些复制能力。艾滋病毒在南非出现的时间比博茨瓦纳晚10年。研究人员说，随着艾滋病毒适应人类基因，为防止艾滋病快速进展而产生的变异，这种病毒失去了一些复制能力，从而降低了破坏性。科学家们还研究了抗逆转录病毒的药物治疗的效果，发现对那些感染了更具危害性的艾滋病毒毒株的人们实施的治疗方法，实际上鼓励了较弱毒株的进化。埃博拉疫情给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几内亚的经济带来严重影响，其经济增长速度远低于专家们上个月做出的预期。世界银行星期二公布的一项研究显示，这三个国家在埃博拉危机之前的经济成长强劲，但是利比里亚现在的年增长率可能只有 2.2%， 预计塞拉利昂也将增长 4%。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两国新的经济增长率只有埃博拉危机之前预期增长的1/3。几内亚的经济不景气更为严重，其增长预期从 4.5% 下调至现在的只有 0.5%。 埃博拉疫情以及其导致的死亡给经济带来的影响，由于上班族和消费者为避免传染而闭门在家而扩大，旅游、贸易以及矿业和其他工业的对外出口减少也是因素之一。简要新闻报告完了。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台湾总统马英九在他所属的国民党在选举中显著失败以后，宣布辞去他兼任的国民党主席的职务；美国国务院再次呼吁香港的政府和示威者之间能够通过对话来和平解决分歧。节目当中我们还将关注俄罗斯和中国的关系，以及美中两国军方过去一年来的交往，还有过去一年来的中日关系。详细内容欢迎收听这一小时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台湾的国民党在台湾县市和地方的九合一选举当中呢，这次可以说是惨败。在台湾行政院院长率领他手下的整个内阁宣布辞职之后呢，作为总统的马英九也在星期二宣布辞去他兼任的国民党党主席的这一职务。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范东宁的一篇报道。
国民党星期二下午召开中山汇报，这是九合一选举之后国民党首次举行高层会议。原本台湾媒体报道马英九将在星期三的中常会上做出重大宣示，不过由于台湾各界呼吁马英九辞职的声浪高涨，马英九提前在今天宣布辞职。在请辞声明中，马英九表示国民党不能怀忧丧志，应该团结合作。他说在这个关键时刻，他的思考已经没有个人在内。马英九也向支持者道歉，他称自己有负创党先进，也让大家失望了，必须深刻反省。他并强调，虽然国民党输掉了选举，但是台湾朝向自由改革的总路线没有输，未来国民党会谦卑聆听人民的声音。目前还不确定谁将接替马英九出任国民党主席一职，副总统吴敦义已经在昨天辞去第一副主席，第二副主席曾永权也婉拒。多名国民党立委力挺成功连任新北市长的朱立伦出任党魁，朱立伦的回应是不会逃避责任。而在九合一选举中取得空前胜利的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在选后曾经表示，民进党将以国民党的挫败作为警惕，一个政府如果不站在人民这一边，人民随时会把交付的权力给收回去。国民党在上周六举行的九合一地方选举中遭遇1949年以来最惨烈的挫败，在全台湾22个县市当中，蓝营执政的县市从原本的15席掉为6席，总得票数也大输民进党84万票。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的局势。香港争取真普选，就是真正意义上的普选的雨伞运动呢，在12月22号星期二已经进入了第66天了。参与主导占领运动的和平战中的3位发起人，在星期二下午香港当地时间呢，举行了一场记者会，宣布说他们将在星期三的时候到港府的一个警署去自首，以表示尊重法治，并且体现承担法律后果的精神。他们同时呼吁学生撤离占领区，将运动接下来进行转化，为社区民主深耕细作，继续延续雨伞运动的精神。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回的报道。
和平战中的3位发起人戴耀廷、陈建民和朱耀明表示，雨伞运动持续2个多月，学生和市民无畏无惧争取真普选，秉持爱与和平精神赢得全球赞许，启蒙了一代人对民主的追求。现在是时候把民众的力量转化为持续的公民社会运动，将雨伞运动的民主精神带入社区。战中三子强调，发起战中运动是为了挑战不公义的制度，愿意面对一切后果，自首是承担刑责，尊重法治，不是懦弱，是体现履行承诺的勇气，更不是失败， 而是对政府麻木不仁的无声控诉。战中三子呼吁仍坚守占领区的学生撤离，将占领运动转化为社区民主活动，延续雨伞运动的精神。他们谴责政府以催泪弹、胡椒喷雾和警棍维持权力，漠视民众对民主的诉求，尤其对近两个星期强硬镇压示威者，许多人被打得头破血流，更是感到万般哀伤。朱耀明牧师激动地落泪表示，两个多月来，香港人以爱与和平静坐，但看到警方用警棍殴打市民和学生，令他这位70岁的长者感到伤痛。他为这个城市感到悲哀，但为无畏催泪弹和警棍的学生和市民感到骄傲。他赞扬学联和学民思潮为雨伞运动勇于付出，希望他们休养生息，走更长的民主路。陈建民表示，战中未来会将运动转化，包括抗争者可通过在法庭上抗辩，向社会解释抗命初衷。战中义工已自发组织另一平台，以不同形式在社区进行民主教育等。战中也希望连同其他团体草拟约章，推动公民社会。陈建民对美国之音表示，战中运动从开始便强调争取真普选的公民抗命不是为了破坏法治，他们自首是要勇敢地承担法律责任。他说，
公民抗命不是要破坏法治，所以我们很早已经讲了，做公民抗命的人最后一定要承担法律的后果，所以我们明天去自首就是要表达那种精神。
陈建民还表示，占领运动已经持续两个多月，应该有个退场机制，而近期警方对示威者严厉的镇压，为了避免更多的人受伤，他们站出来呼吁学生退场，转换争取民主的方式。他说，
我们也在今天希望能够在场的占领者也要开始离开，因为我们觉得这个政府已经这个暴力已经去到一个不能接受的阶段，我们为了保护占领者的安全，我们觉得也应该他们也是时候要离开，因为民主运动是一个很长远的一个斗争，不要为了短时间这个战役就放弃一个战争，所以希望能重新投入到社区，长远去为香港争取民主。
朱耀明透露，早在10月5日，战中三子已想自首，但是当时因种种原因要协助处理，并没有做到。战中三子表示，他们会承认参与未经批准公众集结，不排除自首时，若被拘捕，可能要承担其他指控。他们还透露，天主教香港教区荣休枢机主教陈日军也会一起自首，也欢迎认同理念的市民同行。据港媒报道，战中三子宣布周三自首，并呼吁占领区的学生撤离。学联常委张秀贤表示，尊重三子的做法，认为战中三子对运动贡献相当大，学联最终也会承担罪责。不过目前需要让占领者更清楚方向，才可讨论自首问题。如果没有一个清晰的方向，会令运动更难处理，下一步希望与占领者商讨共同目标。张秀贤表示，这几天是行动的重要时间，除战中三子自首，学民也进行绝食，暂时无法评估三子自首对运动的影响，这两三天会研究下一步行动并做公布。泛民议员范和范召集人公民党梁家杰表示，尊重战中三子自首的决定，不过泛民大多数议员目前没有计划自首。他批评政府一直没有回应占领人士的民主诉求，特首梁振英无动于衷，铁板一块，希望利用群众斗群众拖垮占领运动。梁家杰相信，部分战中的义工队和医疗队成员会继续留守。有金钟占领人士认为，三子自首是为打就认输，在运动没有实质成果前要求占领者离开，会令运动无功而废，是放弃占领者。也有占领人士表示，目前不会响应三子呼吁，认为运动仍未结束，不认同这个时候去自首。 香港保安局局长黎栋国在被问到战中三子向警方自首时表示，警方会按既定程序处理，并对有社会人士协助并呼吁占领人士离开占领区感到高兴，希望能令占领事件早日落幕。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香港的抗议学生领袖呢，黄之锋等三人从星期开始进行绝食抗议。黄之锋在星期二的时候说，他们决心把绝食进行下去，希望用这个行动呢，来赢得社会大众对香港民主的关注。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学民思潮召集人黄之锋和另外两名学生卢燕慧和黄子月星期一在香港政府总部附近的金钟抗议区开始绝食抗议。他们要求政府正视市民真普选的诉求，重启与学生的对话，并撤回人大的决定。他们在绝食宣言中称，甘愿以青春在香港的民主进程上做赌注。香港战中运动又称雨伞运动，已持续两个多月，很多占领区都已被警方清除。黄之锋承认，抗议者似乎已经很难再发起类似令政府瘫痪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在升级行动之后，我们意识到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我们承认今后很难再次举行升级抗议，所以我们现在希望用自己的身体，除了被警棍殴打和承受催泪弹以外，用自己的身体来可以提高社会大众的关注。
社会大众对于这个议题的关注。
有民调显示，虽然多数香港人认同真普选的民主诉求，但希望抗议者结束占领活动。黄之锋表示，他们非常不愿看到雨伞革命没有取得具体成果就结束了，希望绝食能够寻回大家对运动的关注。
我们不能确定绝食是否会给政府任何压力，但是希望社会公众人士能问一问自己，在学生们绝食的时候，为了把雨伞革命进行下去，他们能做什么？
怎么行多一步，可以令到雨伞运动能够继续延续下去？
黄之锋星期二说，他们决心把绝食坚持下去，没有想要结束绝食。一位学生抗议者说，他虽然没有参加绝食，但是坚决支持这三名学生的绝食行动。
不管结果如何，我认为我们应该支持他们，因为他们也是学生，他们我们为香港的民主和普选做了很多。
香港学联和学民思潮星期一晚在金钟占领区集会上多次就星期天晚围堵政府总部的升级行动引致许多市民和学生受伤和被鞠躬道歉，并向走在最前线的示威者致敬。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国务院在星期一的时候再次呼吁香港政府和示威人士之间能够通过对话的方式来和平解决彼此之间的分歧。国务院并且对北京方面拒绝向打算去到香港的一些英国议员发放签证表示关注。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和申华的一篇报道。
国务院发言人萨奇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美国继续呼吁示威者和平表达理念，而香港当局则应保持克制。此前，数千名香港市民和学生抗议者星期天晚至周一清晨试图围堵政府总部，遭警察强力驱赶，发生多次冲突，造成至少40人需送医治疗，几十人被捕，成为占领运动两个多月以来对抗最激烈、受伤情况最严重的一天。对于香港警方可能会清场金钟占领区的提问，萨奇表示，美国继续对有关当局表达需要和平解决这些问题，并对任何敌对情绪升级都表示关切。此外，萨奇在被问到英国议员被禁止进入香港就中英联合声明落实情况进行调查一事时表示，对相关报道感到关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说，英国首相卡梅伦的抱怨无济于事，处理香港问题是中国的责任，是否准许入境完全是中方的权利。此前，英国首相卡梅伦说，中国拒绝向前往香港调查一国两制协议实施情况的英国议员发放签证是错误的。 中国驻英国大使馆官员上星期拒绝向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议员代表团发放签证。由英国议会下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理查·奥塔威率领的议员代表团原计划访问香港，评估英中1984年达成的一国两制协议的履行状况。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一些负责安全事务的官员表示，黎巴嫩军方扣押了伊斯兰国激进组织领导人阿布贝克尔·巴格达迪的一个妻子和儿子，他们两人呢目前被黎巴嫩国防部扣押，并且在接受讯问。另一方面，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将于星期三出席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的各国部长级会议。由60个联盟伙伴国家的部长将在会议上讨论如何针对打击伊斯兰国这一极端组织做出下一轮的努力。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索马里的激进组织青年党宣称对星期二发生在肯尼亚东北部有36人死亡的一个袭击事件负责。上述袭击事件发生在肯尼亚曼德拉镇附近的一个采石场内。有目击者说，一些武装分子发动袭击的时候，工人们当时正在帐篷里面睡着觉。索马里青年党的一位发言人说，青年党的战斗人员打死了所谓的肯尼亚十字军，以此作为对肯尼亚派遣军队到索马里作战的一个惩罚，或者说是报复。自从2011年以来，肯尼亚的军队一直在作为非洲多国部队的一个组成部分驻扎在索马里，协助索马里的部队将青年党赶出索马里的一些主要城镇。青年党这些激进分子警告说，除非肯尼亚政府撤军，否则将发动更多的袭击。青年党在10月份的时候曾经在肯尼亚的东北地区发动袭击，杀死了28个人。索马里总统哈桑·谢赫·马哈茂德对肯尼亚方面表示了支持，他说索马里和肯尼亚两国之间正在肩并肩地打击恐怖主义这一祸害。他还说，无论是什么样的国籍和宗教，青年党都是他们唯一的敌人。他还说，索马里的情报机构正在帮助肯尼亚识别在星期二发动袭击的那些人的身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阿富汗总统加尼还有行政长官阿卜杜拉·阿卜杜拉日前去到了位于比利时布鲁塞尔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总部，正式确定了阿富汗与北约之间的新的关系。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裴欣从伦敦发回的有关阿富汗总统加尼和行政长官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到北约总部访问的这么一篇报道。
这两名阿富汗领导人在黄昏中走进北约总部，受到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欢迎。他们定于星期二会见北约28个成员国的外长以及来自数十个伙伴国家的高级官员。这些国家这些年来也派遣了部队到阿富汗。从明年1月开始，阿富汗部队将全面负责本国的安全和战斗，北约部队的作用仅仅是提供咨询和训练。阿富汗总统加尼星期日与北约和美国签订协议，正式确定了这一计划。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对此举表示欢迎，他说，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推进坚定支援这一新的任务，为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提供训练、咨询和帮助。
早些时候，斯图尔滕贝格承认暴力冲突在阿富汗还将继续，但是他有信心阿富汗部队在北约的支持下能够处理这类状况。加尼总统对北约的帮助表示感谢，并向在阿富汗战死和负伤的数千名北约军人表示敬意。他在谈到美国2001年9月11日的恐怖袭击时说，阿富汗和北约的关系迫建于悲剧，巩固于牺牲，现在正走向新的阶段。他说，
阿富汗处在斗争的前线，但是那场斗争以及北约致力于那场斗争意味着欧洲和北美一直是安全的。
阿富汗在总统竞选上的长时间争议一度威胁到这个计划的进行，但是美国的斡旋努力说服两名互不相让的竞选对手共享权力。在布鲁塞尔，竞选失败、现为阿富汗行政长官的阿卜杜拉·阿卜杜拉站在加尼总统身旁，他对未来做出了乐观预测。他说，
在联合政府的合作精神下，为阿富汗乃至地区和世界和平改变环境的机会比我们能够想象的还要大得多。
预计北约各国外长将在星期二的会议上正式批准新的阿富汗使命。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奥巴马总统在星期晚间的时候在白宫会晤了一些民权领袖和执法官员，还有一些学术界的人士，之后宣布了要加强美国的警察和他们所服务的社区的人口之间的信任的一些措施。美国密苏里州弗格森镇的一个大陪审团上个星期决定不起诉枪杀手无寸铁的黑人青年的白人警察之后呢，美国的一些城市不断发生了抗议活动。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奥巴马说，星期一参加讨论会的年轻人讲述他们受歧视的故事令他深受触动。
When I hear the young people around this table,
当我听到这个桌子周围的年轻人讲述他们的经历时，他们的遭遇与我对美国的信念是背道而驰的。
What America can be.
奥巴马说，在一个依法重视平等的国家，让这么多有色人种感觉他们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是不能够接受的。
如果美国大家庭中有任何一部分感觉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我们所有人的责任。这不仅是一些人的问题，不仅是一个特定社区或特定人口的问题，这表明作为一个国家我们并不够强大。
奥巴马总统还承认执法官员在执行公务时面对的困难，但是他说警察和有色人种社区之间的分歧不是不能够调和的。
事实上，我坚信如果我们努力工作，就能够确保警官和他们服务的社区能携手打击犯罪，让每个人感到安全。我们能够建立信心，建立信任，但这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
他说，为了推动这一目标，执法部门将建立一系列的最佳执法规则，这些必须要在美国的地方、州和联邦层面制度化。这次白宫会议讨论的主要议题之一是弗格森抗议中防暴警察使用军用武器的问题。
我将签署一项行政命令，规定我们如何确保该项目是问责的、透明的，确保我们地方执法部门内没有再形成一种军事化的文化。
奥巴马说，他将提出一些警察部门的改革、装备和训练的计划，在一笔$2.63亿美元的预算中，将包括采购为警察配备的50,000部身体摄像机。权力活动人士说，这次的会议非常重要，但是行动不应当止于此。
我们生活在一个必须支持执法部门的国家，但是执法部门必须支持正义。弗格森大陪审团的裁决对已经清醒很长时间的我们很多人来说并不是个警钟，这提醒我们国家要履行我们的原则。我认为总统今天让我们大家和年轻领袖来具有历史意义，但这不应该是孤立的事件。
奥巴马总统说他很关注这个问题，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因为一些年轻人的经历并不符合他对美国的信念。美国之音霍克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欧洲的安全与合作组织说，乌克兰军队和卢甘斯克的亲俄罗斯的分离主义部队呢，原则上同意从12月5号起实施新一轮停火。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星期一说，这次停火包括从12月6号开始，从该地区撤出所有的重型武器。双方在今年9月5号的时候曾经在白俄罗斯的首都明斯克签署了一项由俄罗斯斡旋的停火协议，但是后来几乎每天都出现过违反停火协议的情况。乌克兰的局势呢，目前成为了布鲁塞尔北约外长会议的一个焦点。星期一，北约的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俄罗斯的部队在乌克兰还有周边地区呢，正在大规模的集结，并且在向分离分子大量转交俄罗斯的先进武器装备以及军事人员。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谈到俄罗斯呢，俄罗斯的普京总统表示，俄罗斯将取消同南欧国家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天然气项目的合同，俄罗斯将转而为土耳其提供天然气。普京是星期在到访土耳其首都安卡拉的时候说这番话的。他说，欧盟拒绝批准南西项目，迫使俄罗斯将注意力转到其他地方。普京在同土耳其的总统埃尔多安举行会谈之后说，俄罗斯将通过现有的油气管线增加向土耳其提供天然气的幅度。他还说，莫斯科将在黑海的海底铺设一条新的连接俄罗斯和土耳其的输气管线。俄罗斯目前是俄罗斯天然气的第二大买家，第一大买家呢是德国。土耳其大约60%的天然气进口都来自俄罗斯。俄罗斯同时还将在土耳其境内建设土耳其境内的第一座核电站。俄罗斯和土耳其在外交政策方面仍然存在着一些尖锐的分歧，包括叙利亚内战，还有俄罗斯今年早些时候从乌克兰吞并了克里米亚半岛的行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俄罗斯的一些主要媒体最近在评论俄罗斯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的走向的时候说呢，俄罗斯和中国两国之间其实是不大可能结盟的，而更接近中国呢，或者说是中国政府，或许也将使得俄罗斯面临很大的风险。不过有学者说，面向中国则是俄罗斯的一个战略上的选择。下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回了一篇报道。
俄罗斯主要大报独立报的一篇头版文章说，与中国结成同盟没有任何好处，同中国结盟的国家或可能成为中国的附庸，或将限制自己的行动自由。独立报的文章说，俄罗斯国内有人认为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后， 中国将成为俄罗斯的坚强后盾，但中国实际上只是采取了中立立场。在几年前的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军事冲突中，中国对俄罗斯的立场表示理解，但并没有承认俄罗斯扶持的阿布哈兹以及南奥塞梯共和国的独立。在乌克兰危机中，中国强调不应该制裁俄罗斯，但并未批评乌克兰。与此同时，中国继续保持与西方的友谊，并巩固和加强同美国的关系。新消息报在头版主要位置发表讨论俄中关系的长篇文章，警告俄罗斯面向中国将会面临巨大的风险，也会陷入经济上对中国的依赖。文章说，俄罗斯虽同中国签订了东线天然气管道协议，但俄罗斯需要在这一项目中投资550亿美元开发天然气田的基础设施，而实施这一项目的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缺少这笔资金，再加上中国拒绝支付250亿美元的天然气预付款，这意味着俄方必须寻找贷款来落实同中国的天然气项目。在西方制裁之下，获得贷款对俄罗斯公司来说将成为很大的问题。前能源部长尼缅佐夫更警告，同中国的这笔天然气交易对俄罗斯是赔钱生意。新消息报的文章同时指出，同中国接近、扩大与中国的经贸合作也能给俄罗斯带来好处。俄罗斯利用同中国签订的能源协议可对西方施加压力，在与西方关系面临危机的背景下，俄罗斯即便不需要盟友，至少也需要中国的道义支持。文章说，俄罗斯与中国的经济往来数量与日俱增。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不久前访问中国时强调，在新的国际形势下，两国之间的军事技术合作具有特别的重要意义。俄罗斯上议院联邦委员会主席马特维延科甚至称，俄中关系已经达到历史最好水平。俄罗斯政治学者萨林认为，面向中国是俄罗斯的一项战略举动，并非因为乌克兰危机而做出的仓促决定。萨林说，从彼得大帝起的300多年来，俄罗斯一直在面向西方或是同西方友好相处。比如上个世纪90年代，俄罗斯曾尝试同西方建立友谊，或是像前苏联那样想征服西方。总之，300多年来，俄罗斯一直在眼盯着西方，但现在俄罗斯面向东方，这不是俄罗斯的一项短期的战术策略，而是俄罗斯的战略选择。萨林认为，同中国接近可让俄罗斯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向西方发出信号，让西方意识到俄罗斯这次是认真的。第二个目的是想安抚国内的那些经常出国与外部世界来往较多的民众和知识界，让他们觉得俄罗斯并没有在国际社会中被孤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过去一年以来，在美中两军的这个或者是军方的交往方面呢，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做了一篇报道说，美国和中国的军用飞机近距离的对峙事件呢，曾经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但是美中两国两军之间的交流，无论是规格和频率呢，都在不断的上升，并且还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成果，这方面呢却比较少的在媒体上得到报道。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李宝，美国之音的记者李宝在华盛顿所做的一篇有关过去一年以来美中两军交流的报道。
2014年1时，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洛克利尔1月在五角大楼与媒体见面的时候，为前一年的两军关系打分。
给我们双边关系打分的话，我会给他及格。
如果基于这项标准，美中两军关系2014年的表现可能超出不少人的预期。尽管在2013年最后两个月中，中国方面采取了五角大楼所说的一些不专业、不必要的动作， 美中两军还是克服了重重障碍，不仅提升了两军交流的规格和频率，并取得一些旨在降低两军误判风险的实质性成果。今年二月底，美国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上将访华，掀开了今年两军高层互访的序幕。一个多月后，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四月初展开他上任后首次对华访问，并作为第一位外国高级官员在访华的头一天登上中国首艘航空母舰参观。大约一个月后，美军礼尚往来，以少有的最高军礼在五角大楼隆重接待到访的解放军总参谋长房峰辉上将。今年六七月间，中国首次派出军舰参与美国主导的环太平洋多国军事演习，将两军互动的规模推到了新的高度。去年卸任美国海军作战部长特别助理的布莱恩·克拉克参与过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上将去年访美的接待工作。他在总结一年来美中两军关系发展的时候对美国之音说，持续这样的互访和交流对美国很重要。
中国军队正在壮大，他们比以前更多地去海外行动，而且去得越来越远。美国和中国的海军和空军会在外海上或空域中相遇，重要的是两军要能够相处和安全地行动，避免误判和意外事故。
在美国陆军服役过十年，为美国公司进驻中国市场提供过法律咨询的律师托马斯·佩恩说，美中两国经济和商业往来密切，两军发生意外对谁都不利。
如果美国和中国高调卷入一场战争或者军事事件，整个世界都会付出太大代价。
2013年12月，中国海军在南中国海国际海域强行阻拦美国一艘导弹巡洋舰，险些酿成相撞事件。经过两军几个月的磋商之后，中国今年四月借主办西太平洋海军论坛年会的机会，推出并与20个国家的海军共同签署了海上意外相遇行为准则。今年八月，美国海军一架侦察机在南中国海上空遇到中国战机的近距离拦截和威胁，两机险些相撞。11月，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就两军关系等议题在北京会晤。之后，白宫表示，美国下一个工作重点是建立两军空中相遇安全行为准则。美国称不会停止对中国的抵近侦察。中国官员说，既然如此，中国也不会停止对美军飞机和军舰实施拦截和反制。目前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预算评估中心担任资深研究员的克拉克说，美军抵近侦察和中国实施拦截都符合国际惯例，关键是双方需要对相遇行为规则有一个共识，才能够降低发生意外的风险。展望未来，克拉克说，美中两国需要努力将两军交流的规模标准化，以便双方更多地展开交流活动。
目前，当我们希望跟中国举办联合军演时，我们必须将整个演练计划送交两国政府批准，这不容易，而且费时间，也会意味着联合军演的次数将会减少。如果你把它标准化，你会增加一年当中举办联合军演的次数。
此外，美中两军不同兵种和部门之间的交流的规模和频率也出现参差不齐的现象。今年十月，美国海军作战部长格林纳特上将说，过去一年中他曾5次与中国海军司令吴胜利上将会面，比他跟其他任何国家海军指挥官的会面更加频繁。但是美军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洛克利尔上将年初表示，作为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最高指挥官，他无法与中国军方指挥官直接通话，并希望这一状况得到改变。陆军参谋长奥迪尔诺上将也希望美国陆军与中国的陆军建立正式的对话和交流机制。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在接下来的这篇报道当中呢，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2014年日本和中国两国之间的关系。这篇报道的作者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
2014年1月22号，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出席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将日本与中国的矛盾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与英国之间的较量相类比。他称情况颇为相似，他还强调密切的经济关系并没有阻止英国和德国在1914年爆发战争。安倍的这番讲话让人不禁觉得中日之间再次爆发战争有山雨欲来之势。日中之间的这轮危机可以追溯到2012年9月，日本政府决定将尖阁列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钓鱼岛收归国有。2013年11月，中国宣布划分东海防空识别区，将尖阁列岛覆盖在内。同年12月，安倍晋三参拜供奉二战甲级战犯亡灵的靖国神社，这几起事件让两国的关系降到了冰点。观察人士说，日中关系是2014年全球面临的最严峻的地缘危机之一。他们警告，两国之间因沟通失误或误判造成擦枪走火的可能性非常的大。日中关系如此紧张，让美日同盟也面临54年来的最严峻考验。2014年4月，奥巴马总统访问日本，为了让日本放心，奥巴马临行前首次公开承诺，美日同盟将帮助日本协防尖阁列岛。不过，奥巴马的此番承诺并没有缓解日本人的担忧。最近，在美国智库卡内基国际和平研究所一个有关美日同盟的研讨会上，日本朝日新闻社国防安全记者加藤洋一说，中国把有争议的岛屿列为核心利益。在所谓的美中新型大国关系下，美国是否愿意触动中国的核心利益，令日本担忧。
And they are saying, Senkaku is core interest.
他们说尖阁列岛是他们的核心利益，所以日本就有担忧。美国将如何做好兑现奥巴马总统承诺的准备呢？
Presidential statement comes to question because of this, you know, backdrop.
美国如何在尖阁列岛问题上协防日本，也是美日正在修订当中的共同防御指导方针需要解决的一个灰色区域。美日在近20年来首次修订共同防御指导方针，并在10月份公布了中期修订报告，据称是要应对中国的军事扩张和扩大日本的区域防御角色。2014年7月1号，日本内阁通过历史性的安全政策决议，决定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8月5号，日本公布新版防卫白皮书，明确指出中国军事威胁之下，日本的安全环境越发严峻。新版白皮书还称，修改宪法、解禁集体自卫权具有历史意义。在日本以中国威胁为由加强安全态势的同时，中国方面也加强了所谓反对日本右翼势力扩张的宣传。2014年7月7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卢沟桥事变77周年纪念活动上，未指名地批评日本政府试图歪曲历史。另外，中国还利用中日甲午海战120周年的机会，提醒国民勿忘百年国耻的开始。中国军方也加强了纪念甲午海战的活动。2014年7月29号开始，中国海陆空三军在东海、渤海、黄海、南海四个水域举行军演。2014年11月10号，在日中官员宣布就双方关系达成包括尖阁列岛问题存在不同主张的4点共识之后，习近平与安倍晋三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晤。虽然习近平给了安倍晋三难看的脸色，但是这次会晤还是被看作是一个突破，是两国缓和关系的第一步。两人的会晤让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松了一口气。奥巴马总统在11月11号在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之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我们欢迎中日缓解紧张关系。分析人士指出，这次会晤在一定程度上驱散了日中战争的乌云，也缓解了美国可能被卷入两国冲突的担忧。不过，会晤并没有解决日中矛盾的核心问题，如领土和历史问题。在美国人担忧日本可能将美国拖入战争的同时，日本人担心美国同中国发展新型大国关系可能会牺牲日本的利益。日本防卫大学国际政治学教授神谷万丈在讨论美日同盟的未来时说，美国必须在亚洲有连贯的政策才能够赢得日本人的信任。
To the eyes of the Japanese, the U.S. attitude towards China, particularly under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s fluctuated.
很多日本人觉得美国人对中国的态度，特别是奥巴马政府，变来变去，一会儿是与中国保持更多的接触，一会儿是防御。我们看不出是什么逻辑。美国应该避免这样的变来变去。 美国也不应该接受中国所定义的新型大国关系。
The United States will have to make it clear that it will not accept the definition of a 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 as China defines it.
奥巴马总统11月15号在澳大利亚的昆士兰科技大学的一番演讲证明，他并没有接受中国提出的新型大国关系。他在演讲当中表示，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绝对不应当建筑在胁迫或恐吓的基础之上，不应当是大国欺负小国，而且任何人都不应当对美国对盟国所做出的承诺产生怀疑。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方面呢，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举行了九合一地方选举当中呢，民进党可以说是大胜，国民党大败，台湾的政治版图呢也因此而有了非常大的变化。具体说呢，就是国民党执政的版图大幅缩水了，而民进党的执政版图呢则扩大了许多。有分析人士说，国民党的这次惨败呢，显示出台湾选民通过选举对马英九总统执掌下的政府呢投下了不信任的一票。这不信任当中呢，也包括马英九总统执掌的台湾方面的两岸政策。分析人士还说，这次选举结果呢，也对北京发出一个信息，那就是呢，让习近平主席的对台政策也面临了重大的挑战。而与此同时呢，民进党在这一次选举中大大的胜出，或许也会牵动美国、北京和台北之间的敏感的神经。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一篇报道。
台湾九合一地方选举结果揭晓，主张与中国保持距离的反对派民进党大胜，执政以来即快速与中国改善关系的国民党却溃不成军。这个结果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不但为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和两岸关系带来许多未知数，同时也将牵动美中台三方的互动。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对于台湾选举结果表示，美国在台协会已经在星期天发出声明，对台湾选民、候选人和官员成功的完成了选举表示祝贺。沙奇说，
Congratulate the candidates, voters, and election officials for conducting a successful electoral process.
我们祝贺所有选民、候选人和官员在11月29号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选举。这次选举展现了台湾民主制度的力量与活力。我们期待与当选的候选人合作，进一步深化美台关系。
美国政府过去对民进党的中国政策可能引发两岸紧张感到担忧。民进党在选举后扩大地方执政版图，也让一些分析人士看好民进党在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的前景。不过，这是否也加深美国对两岸关系可能停滞或倒退的忧虑？沙奇说，
Our view on cross-strait relations has not changed as a result of this election. We continue to welcome.
我们对台海两岸关系的看法不会因为这次选举结果有所改变。我们持续欢迎台海两岸为降低紧张、改善关系所采取的措施。我们也鼓励北京当局和台北进行建设性对话。这种对话让两岸关系有显著改善。台湾的选举，包括2016年台湾总统选举在内，必须由台湾人民来做决定。
至于选举结果是否影响美台关系，台湾驻美代表沈履洵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选举结果对美台关系只有正面意义。沈履洵说，
而且现在中央的执政党没有变嘛，所以美台关系不会有什么影响嘛。但美台关系也许说影响就是美国人看台湾更是一个成熟的民主，那么就成熟的民主也许是他们更支持台湾，或者觉得更欣赏台湾的这个成就。
为缓解美国的担忧，民进党秘书长兼驻美代表吴钊燮这个星期将在华盛顿和奥巴马政府官员会面，并且到国会山及重要智库拜访，向美方人士说明这次选举结果对美台关系和两岸关系的意涵，以及民进党为2016年总统选举所做的准备。对于台湾选举结果，中国官方反应显得相对低调。 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11月29号的声明说，希望两岸同胞珍惜两岸关系来之不易的成果，共同维护并继续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华尔街日报30号的报道说，国民党在台湾地方选举中受到重大挫败，未来几年两岸政治经济关系将更为复杂，两岸协商议程也会随之放缓。另外，金融时报30号关于台湾选举的报道说，这次戏剧性的结果可能迫使国民党重新检视他的中国政策，而对一向与北京保持距离的民进党来说却是一大鼓励。报道援引台湾政治大学教授丁树范的话说，国民党如果担心2016年总统选举再承受一次巨大挫败，或许可能不会再积极推动两岸关系的发展。不过丁树范也说，北京当局对2016年民进党重新执政仍然有所担忧，不太可能对台湾做出更多让步或实质上的经济让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报告简要新闻。安全官员说，黎巴嫩军方已经拘留了伊斯兰国组织头目巴格达迪的一名妻子和一个孩子。官员们说，这名女子和孩子在被关在黎巴嫩国防部并受到询问。他们大约10天前在黎巴嫩靠近叙利亚边界一带被扣留，当时他们持伪造身份证。黎巴嫩使者报说，军方在与外国情报机构的协调下扣留了这两个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呼吁提前举行选举，之前由于一系列政策分歧，他将两名重要的内阁成员撤职。内塔尼亚胡撤掉的这两个人是财政部长拉皮德和司法部长利夫尼。他说他们两人严厉批评他的联合政府。拉皮德和利夫尼在一些问题上与内塔尼亚胡有分歧，其中包括呢，内塔尼亚胡支持的一项将宣布以色列是犹太民族国家的富有争议的议案。北约各国外长宣布对乌克兰军方提供新的支持，同时就他们所说的俄罗斯给乌克兰造成的持续的和故意的不稳定局势对俄罗斯提出谴责。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二在布鲁塞尔的一次外长会议上说，俄罗斯的行为不仅破坏了乌克兰的安全，也给整个欧洲和大西洋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带来了严重影响。曾任美国国防部副部长的阿什顿·卡特成为接替国防部长哈格尔的主要人选，哈格尔最近迫于压力辞职。白宫发言人厄内斯特星期二表示没有消息要宣布，但是他提到卡特的资历，并说卡特是奥巴马总统考虑的少数几个国防部长候选人之一。厄内斯特说，卡特在被提名担任国防部副部长时就得到参议院的一致批准，这在政治分歧严重的华盛顿是一项重要考量。今年60岁的卡特是一名物理学家，在美国国家安全领域有长期经验。他在国防部工作时曾是美国首席武器购买专家，不过不到2年前，奥巴马总统提名哈格尔而不是卡特担任国防部长。哈格尔曾与奥巴马在参议院共事。卡特是哈格尔和他的前任两任防长的最主要的副手，直到1年前，他一直担任哈格尔的副部长，负责6000亿美元的预算，主管240万文职和军事人员。卡特没有参过军，但是分析人士说他对尖端武器的知识渊博。英国牛津大学的研究人员说，他们认为人类免疫缺陷病毒，也就是导致艾滋病的 HIV 病毒，可能正转变为更温和的、传染性和致命性都降低了的形式。有关专家这个星期宣布了对博茨瓦纳和南非的2000名艾滋病毒女性感染者进行了对比研究的结果。这两个国家是受艾滋病情影响最大的国家。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波茨瓦纳的艾滋病毒与南非相比已经失去了一些复制能力。简要新闻报告完了。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www.voa.com。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个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